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可以吃吗的录音室，我是全哥。那这一集呢，算是第八集，对，那就是延续第七集的话题。那上一次我们结束前有说，我们这次要讨论的是劳动法、宪法和选罢法上的年龄后，那补充前一集缺漏的部分，同婚法案的年龄跟民法结婚的年龄就一样是18岁，对，那而且同婚法案就是四至748号写示的施行法哦，是比民法这次的修正案还要早出来的，对，那其实有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可以看出，那立法院他们是有想要把结婚的年龄统一下修到18岁的意思吼。那再来就是说呢，民法下说18岁为成年，其实有点就是说要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投票权下修到18岁铺路的意味吼。因为呢，当民众普遍接受18岁的国民为成年人的时候呢，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推动修宪案，那经由就是法定的修宪程序哦，来在立法院进行提案，那再来就是全国人民投票复决，对，那再补充一下刑法刑事责任能力的划分，那其实还有18岁以上可以减轻其刑哦，那有时候呢看到一些社会案件啊，就是那种年老的夫妻，那个妻子卧病在床很久，那个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其实久病床前呢，不管是谁，可能照顾卧病在床久的人，其实都会有点受不了，或者是说也不想看到另外一半痛苦。对，那其实不只是没有孝子，是连最心爱的人都可能会受尽折磨。那想说，让另外一半走了不要那么痛苦，那自己也减少折磨的情况下，其实高龄长者是有可能会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犯下杀人罪这件事情哦。那可是这个呢，情况又是得其同意而杀之，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对，那通常他们年纪都很高了，那就会变成说，在法官量刑的时候，就是会斟酌他们可能是超过80岁上的犯行为人，就会对他们减轻其刑哦，因为其实他们再关也没几年了，再就是说他们通常就是有加上就是说呢，他们可能情况呢就是比较特殊一点的，他们可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了，其实他们也没犯什么罪，他们做的那件事情其实是其情可悯，可以考量的。再来就是说呢，有些呢高龄长者的犯罪其实有些程度是精神疾病引起的，像是失智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根本就是监护宣告之人，那其实他们的犯罪行为其实会考量说他们其实责任能力没有那么多，就像心智未成熟的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一样，会对他们做减轻其刑的动作齁。那这边呢，我想闲聊一下齁，就是因为其实我很久没更新了，我知道就是上一次我第七集上上去的时间是5月18号，对，5月18号就是正式那个，就是要怎么说，5月17号开始大家就开始远大学就开始远距教学，然后我现在还在念书，对，那后来之后就期末考就很忙，就那不少的老师呢把他们的期末考试改成了期末报告的缴交方式，那竟然占了期末将近 40%， 原本是考试占了 40%， 后来改成报告，那其实你可以想见那个压力也没有变少，就是不是像一篇小小篇的 essay 或 就是 assignment 就可以这样解决，轻松了事的哈。我每一篇都其实还蛮用心跟用力去写的，对。那再加上就是说，这种课其实只有四堂而已。那其实很多科目都是拿来，还是一样，就是线上远距的方式考试。就是老师呢，在时间的时候，时间到的时候，考试时期末考约定的期末考时间到的时候，在学校的课程系统上面放题目，然后限制作答时间跟上传时间，就是那两三个小时内就要考完的那一种。对，那也是准备蛮累的，因为你可以在家写，但不代表没有比较轻，可以 open book， 但不代表比较轻松，因为老师就出得很难。那你还是要稍微复习才知道说 open book 要翻到哪第几页。对，那我还觉得考，我还觉得不如考试还比较好，因为其实写报告的意思会意味着你要查一堆资料，你要打一堆字，那你要言之有物啊。考试呢是两三个小时挣扎一下就交卷了，那其实我会比较倾向于考试，喜欢考试，改成报告其实对我来讲并没有比较轻松啦。对，那期末很忙的情况下，那再加上就是说，就是到越到学期末又忙了一些事情。那我本身是接了一个社团的社长，那有遇到就是要交接的部分，那也那个时候也是在跟学弟妹谈，就是合适的人选。那最后经过就是开社员大会之后，投票统一通过，那接下来就是办所谓的交接程序。要找指导老师签名哦，那个文件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任社长跟要接任的社长，还有要接的副社长签完名之后，扫描档案再传给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印出来签完之后再传给我们，我们再传给课外活动组，就搞纲耶，对。你还要教老师要怎么扫描，对，所以总之就忙一些，就是算是期末，就是除了忙课业，也要忙一点社团，就小忙了一下。那到了一直到七月今天吧，就是到七，然后还有就是忙一些，就是因为我大四有刚好有换住宿的地方，毕业因为我要念到大五。我现在是大四个刚结束，我又换那个租房子的地方，又搬了宿，请家人来载东西，又载了一堆东西回去，然后在家里又住了一下下，又回到我学校附近，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待着在这边待到开学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那再加上就是暑假也是有一些事情要忙，那我个人是觉得我在家里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因为绑手绑脚了，爸妈可能看到我坐在笔电面前可能就受不了了，对，就会念，所以我就一直到现在才更新新的一集。对，不过我看这段期间啊，就是我的点阅数量也是初期的暴涨，就是第七集竟然有七十几次的点阅，看一下七十四次，然后总共累全部的点阅总共有230次，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可能有些人看到那个我挑了那个单集的头像的图片，就以为里面有什么儿童不宜的内容，可是其实里面谈的东西很正常，对，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个是什么感想，就是啊，里面看到那个好像就是两个人，好像情侣吧，好像也是即将要上床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的那种图片，可是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单纯只是想找一张18，然后18禁可以代表18禁这件事情的图片，可是我完全找不到情况，再加上图片有点模糊，画质又有点要求，所以我选了一张就是有点煽情的图片，那可能吸引到一些大家就是想要点开进去听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情况。对，我下次选图片要慎重，对，不然的话呢会让人误会齁。对， 那接着我们来聊说我们这一集要讨论的劳动法上的年龄。对，那首先就是其实劳动法就是一个怎么讲，我先说明，就是它其实有它的历史脉络。那从工业革命最早可以源自于英国劳动法，主要是从开始保障儿童跟妇女的劳动条件，就是一个社会脉络，它也牵动到一个国家的就是所谓的工业发展。一个国家可能美国已经发展到工业革命不知道第几次了，第二次第三次了，可是可能台湾可能才第一次第二次之类的。对，那也是影响，其实也跟一个国家就是产业结构的发展啊，还有它的基础建设能不能跟上，那个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是劳力密集，后来变成产业升级，那再来就是所谓的高科技产业，那再来最后是进入那个，对，就是总之那个社会科学大家应该都读过，对，那我就不再赘述。那因为英国呢是工业革命发起的国家，所以它呢也是最早拥有劳动法的。那为什么一开始是保障儿童跟妇女呢？因为他们劳动条件是最糟糕的。以前的儿童呢是被找去那种矿，就是煤矿的，因为人家那个煤，以前那个英国要挖煤的时候，很多煤矿挖的那个坑道。矿坑啊，是拥挤狭小，只有小孩子很容易进去，所以就找一堆儿童，就是可能中下阶层的儿童啊，或者他根本就是孤儿啊。小孩子最容易干嘛？最容易掌控了，雇主动辄得咎，不做事就打，那给最少的工资，压低最低的成本，然后赚取最高的利润，这就是资本市场的起源。就资本市场，就是应该说资本主义的最开始的，就是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利益。那劳工、儿童、童工跟妇女、女工呢，就变成这些的就是这些体制下的牺牲品。那妇女呢，因为她可能就是像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像是纺织业，还有一些手工艺、加工业，那也是吸引一堆妇女进入城市的工厂里面工作。那他因为就是没有什么保障，他想说就是给最便宜的工资给他们，那工作时数也超时，甚至有些就是在钻在那个什么矿坑里面的童工，他其实会有所谓的职业伤害。就是吸入过多的煤粉尘，在矿坑里面挖矿，其实会有粉尘，那甚至你还会挖到一些天然气后，万一在里面爆炸，或者是说你矿坑发生矿灾事故的时候，你直接被埋在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对，那其实是高危险的一个工作的族群。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英国18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写实主义的作家去反映说，童工跟女工在职场上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才获得英国的议会的重视，开始就是立定所谓的劳动法规，限制说童工呢只能工作几小时，最就是还限制童工几岁才可以开始工作？啊，一开始是8岁、9岁那种年纪吼，可以想想看，国小2、3年级而已。后来一直提高，12、14、13、14，对，那一直往上提高吼。那妇女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妇女也是，就是可能她在就是有一个妇女，她在工厂里面，就是也是做那种，好像是生产火柴吧，结果生产火柴机器让他手弄到受伤了，那职业灾害嘛。可是他那个受伤了，又是类似放到现在来看起来就像重伤害那种，就是可能手一根手指头那一种。那个时候的雇主当然就是很残忍啊，就是 哦，你受伤，你没有利用价值，请你回家，请你回去，就也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打算赔偿任何，就是请你滚蛋，给你一笔钱，请你滚蛋。对，那对于妇女的就业条件其实非常的差。对，那所以就是说，劳动法上他们会特别就是规定说，有对于童工跟女工做有一些保障。那主要我们来聊年龄，年龄的话讲到童工的话，就会想到说，就是劳动基础法第44条，15岁以上未满16岁之受雇从事工作者为童工。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呢，劳基法上的童工其实就是只有满15岁的人，他在15岁那一年，他只能当童工，他就是童工。那他只能他当童工的就是年龄就只有那一年而已。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这条规定的时候，就说哈，我当童工，可是我只能当一年，这是什么概念？对，那个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嘛，想说我可以早点出去上班工作，赚点自己的钱多好。结果你说我只能当童工，只能当一年，这是什么概念？但是其实他是为了立法理由是为了要保障童工不受雇主的剥削，不因为他年纪幼小而遭受到雇主在工作上的，因为他权雇主跟劳工其实是处于一个权力不对等 的地位，就是劳工就是雇主对于劳工有指挥监督权，还有就是说雇主万一不发薪水，他一直跟劳工说，哦，你做完这个月我就给你钱。结果呢，时间到了，他跟他说，哦，你再做完这个礼拜，我最近资金有点手头有点紧，周转不过来，再做完这个礼拜我就给你钱。就拖，他会拖欠劳工就是薪资的部分，所以他其实是处于一种职务上的权力不对等的一个地位。那所以他为了保障儿童，尤其很多童工其实他是可能有辍学啊，或是家中经济困难才出去工作的情况。那再来就是童工及16岁以上未满18岁之人，不得从事危险性或有害性的工作。这也是针对就是说童工一个保障吼。那什么是危险性跟有害性呢？那就是说像一些产业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煤矿挖矿，在矿坑里面做事。或者是说呢，在钻井平台做事，那又或者是说采集钻石，对，这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可能有很多啦，就是暂时想不到，对，那又或者是像就是一些可能像去工地搬砖头啊，在很高的就是大楼建设地方，就是就像我们看那个《长江七号》，周小迪的父亲，饰演周小迪父亲的周星驰，他在宁波一个正在新建的摩天大厦上面，就是做工，那个镜头往下看都会那个脚都会抖那种，就很高的地方，那也是算是危险性、有害性的工作，或者是说你工厂是生产一些有粉带、有粉尘的。员工在里面工作可能会吸入一些粉尘，那会对肺部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也是有害性的工作。那再来就是说第45条就规定雇主不得雇用未满15岁之人从事工作。对，但国民中学毕业或经主管机关认定其工作性质及环境无碍其身心健康许可者不在此限。对，意思就是说呢，他是禁止未满15岁的人从事就是工作，意思就是说你同雇主要雇用童工，只能雇用15岁以上、16岁以下。16岁以上就是16岁以上，意思就是说16岁以上就是合法的劳工。我们劳动统计劳动力结劳动就业率结构就是从16岁以上开始统计，15岁以上开始统计吼。16岁还是15岁忘记了 ，anyway， 我觉得是应该是15岁。那前项那。但是法律有规定，有所谓的那个就是原则跟例外， 原则就是原则上不能雇用未满15岁，但例外就是国民中学毕业或经主管机关认定其工作性质环境无碍其身心健康而许可者不在此限。那这个其实就是给授权主管机关去认定，但是目前还没听说过有任何职业是可以符合这种标准的啦，还没有听说。那再来就是未满15岁之人透过他人取得工作作为第三人提供劳务或直接为他人提供劳务取得报酬而未具雇佣关系者，准用前项及工前项及同工之保护规定。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呢有些时候他可能就是跑腿，可能找小朋友跑腿，或者是说呢就是人家就是介绍请他去帮忙做其他事情，他就说哦，我们没有雇佣契约，我们不是雇佣关系啊。但是就是说有些人会用这个，有些雇主会用这种方式来逃避法规的规定。那这边就是说呢，为了要补充前几条可能不足，或者说怕有些雇主推脱之词说哦，这个小朋友不是我们雇佣的，是别人请他过来的，有些是劳力派遣公司干嘛之类的。劳力派遣公司其实他直接雇佣了他的是人力派遣公司，那可能那他工作的地方是按照人力派遣公司派来什么人就来什么人，那其实他们的雇佣关系其实很难去界定，他们就会有这个规定去补充一下，对同工有更完善的保障。那再来第46条，未满18岁之受雇从事工作者，雇主应备至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书及其年龄证明文件。那这边就是说未满18岁就未成年人，他如果要去打工应该要征得其他的法定代理人，就也就是父母，其实很多人不见得是父母，但是在父母尚在没有离异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你的法定代理人，基本上就是你的父母。那如果说父母已经离异了，或父母就是把你遗弃或是弃养，或是你从小就是孤儿没有父母的话呢，政府社会局会帮你找法定代理人、啊、通常都是有愿意领养小孩意愿的善心人士、啊、他就是你的法定代理人，他不见得是你的父，就是养父母，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律师，比较可能在社会地位上也比较具有一定地位的人，他可能想要就是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啊，就是成为一些可能就是社会比较就是可能比较弱势的一些孤儿的法定代理人的时候，那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那法定这边法条就是把字句就把规定在法定代理人，可是通常就是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的家庭基本上就是他的父母。再来就是规定到退休的部分，劳动法上退休的年龄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第53条规定，劳工有以下情形得申请自请退休，就是自己申请向雇主申请说哦我要退休了。工作15年以上年满55岁的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他40岁开始工作，然后满了55岁他就可以申请自请退休。那再来是工作25年以上的，就想到一些国小老师50岁就退休了，55岁就退休了，为什么？因为他25岁出来教书教了25年就刚好50岁了，那他当然可以退休啊。甚至他们退休那个时候还是 18% 的时候领的很多。那再来是工作10年以上满60岁，意思就是他从50岁开始工作，那其实他工作到60岁他其实也有一定年纪了齁，他可以，他如果这是53条规定，就是他劳工有自己有想要退休，他可以自己向雇主申请退休，叫自请退休。这是53条规定。54条呢，劳工非有以下情境，雇主不得强制其退休。对，那是雇主要求劳工一定要退休的。第一个就是年满65岁的人，我们常说65岁就是退休年龄嘛。那其实就是在这边，因为65岁就是法定的雇主可以叫你退休的年龄，所以一般我们来讲，我们计算所谓的 那个就业率，就是从15岁到65岁，对的这段这阶段的人年龄的就业人口，来跟来计算就业率哦，对。那再来就是那失业率也是计算这个年这段这个年龄层的之间的人失业的比例哦。那再来身心障碍不堪胜任工作者，他也可以就是强制其退休，对。那其实这个其实有点歧视身障者，但是因为有可能你变成身心障碍人士之后，你可能没办法做原本你做的工作了，对。那其实那可是问题是说，有些雇主他可能会基于公司跟员工长久以来的情谊，他可能会继续聘用，就像说聘用身心障碍人士，在身心障碍保护法、身心障碍就业保护法相关法规上，他可以就是说，欸，我们公司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员工劳工，这就算我们这个单位这个家公司雇用的身心障碍人员的员额里面的人，那就可以符合身心障碍就业法规里面规定，那个公司有多少人就要雇用多少位的身心障碍的劳工吼。那再来就是前项第一款所定的年龄，对于担任具有危险、坚强体力等特殊性质工作者，得由事业单位报请主管机关予以调整，但不得少于55岁。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55岁这种年龄？欸，有趣的地方在这边，有些工作真的很危险，他需要强壮的体力，还有就是他需要注意集中精神的。可是越超过55这个年龄，有些人的集中跟注意跟还有体能体力就逐渐下降，走下坡了，那可能没办法担任适合这样的职务，他可能需要那个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需要有强壮的体力跟专注度、集中精神。那什么样的工作会具有这样子的工作性质呢？嘿，像是那个航空公司开飞机的机师，对，还有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其实战斗机的飞行员，其实他们军中规定你通常到50几岁，你通常都升到中校或是升到中校或上校，或是甚至少将了。对，那其实他们都升到管理阶层的情况下，他们其实也不太会飞了啦。对，他们都是升到一个基地的连队长，或者升到司令部的一个参谋。对，他们就不太会去飞行了，他们的心就肩膀上梅花越来越多，星星变成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太会去飞行了。那这是他们对，就是职务上会有，却随着升迁会有调整。那机师呢怎么办？他们飞了好久，从30出头飞到50几岁，他们可能注意力跟精神都还有体力啊。因为飞行这个行业其实它需要具有很高的危险性，它也需要很多体能、体力，还有精神注意力集中精神才能去胜任。所以其实很不少航空公司，它其实会设定一些优退条件给那些开飞机的机师，说哦，你55岁了，你可以就是当，就是可以就是退休。那就是像可能航空公司可能就会报请主管机关给予调整。那可能航空公司可能就在主管机关就是所谓的交通部民航局，他们可能就会对于针对机师的部分就会这样规定。加上就是说呢，航空公司当然希望就是说，欸，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嘛，长江后浪推前浪，当然需要有新的人才能补进来。对，那甚至他会可能会让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机师，可能50岁的就给他转任，就是培训新人的教官哦，那可能给比较高优渥的薪水，就是可能带飞教官之类的，带新人去历练那些飞航线的飞行。那可能到了50几岁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一笔优渥退休金，那可能就是让他退休。对，那其实飞行员算是一个高风险，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 高收入的行业，有听说过一个资深的技师呢，大概他的月薪是22万，大约22万，对，那甚至是以高级一点的教官，就是可能你是带飞的教官，可能就是可以领到25万甚至30万不等。那从我们可以从劳动法规中的年龄看到两个重点，劳动法上的年龄可以从最低可以工作的年龄是其实是保障未成年劳工跟童工。那劳动法上退休年龄规定，为什么劳基法要订定退休年限跟年龄？因为要计算年资，雇主要根据劳工的年资给予法定的计算方式的退休金。对，那其实他就是说工作，他其实是讲工作几年跟年满几岁。又发现工作15年年满55岁，工作25年25年以上的，工作10年以上年满60岁的人，还有就是强制退休的规定，就是年满50岁的人。对，那再来我们聊到宪法上的年龄，宪法上的年龄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投票权是20岁嘛，规定在宪法第130条规定哦，20岁是选举权，拥有选举权指的是投票权。那23岁有被选举权，指的是登记参选公职人员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民法下修，是为了修宪下修公民投票的资格，18岁为他下修公民投票权的资格来铺路。那总统的选举资格是规定在宪法的45条，那年龄是40岁。那我们再看选罢法上的年龄，其实这个就有点过中高中的公民课了。中央跟地方民意代表就23岁，那县辖的乡镇市跟直辖市的原住民选举区是的区长、乡长、市长、镇长是26岁，县市首长是指县长啊，跟直辖市首长是30岁，总统是40岁。很奇妙的是，总统的选举年龄是规定在宪法第45条。对，他不是规定在选罢法完全没有提到总统选举的年龄。对，那这也许是因为从中华民国发展史的演进哦，总统是比宪法还要早出现存在，还要早存在的一个公职人员，加上职位特殊，总统跟国民大会还有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都属于宪法机关其中之一哦。所以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把总统可以选举的年龄也定进去了。这也是很特殊的地方哦。那你会想说，啊，国民大会就已经被废掉了，为什么还要提到？什么宪法一个字都还没改呢？它只是被立法院废掉而已，就是自己投票自己废掉而已。但是它其实还是算是宪法机关。我们学宪法的时候还是会调到国民大会。对，那今天的法律可以吃吗？讨论到劳动法、宪法跟选罢法的年龄，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